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我愿意呢，神的平安、神的安慰、神的盼望啊，神的光照，常常呢都是与你同在的。盼望你能够常常的记住，神他是在你的身边。在过去，我们呢就透过一些王啊来去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提醒到呢，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呢，也是有时候面对属灵的攻击。当那个时候呢，我们真的必须得依靠我们的神才可以去得胜。那么另外呢，我们又从上一回约沙法这一位王啊，就看见了作为王的呢，他能够做到敬畏神，他能够谨慎，他能够忠心，他能够诚实，他能够壮胆的时候呢，他就是蒙神喜悦的一个王啊，也可以呢带领百姓。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提到呢另外的两位王，是约兰和亚哈谢，他们不认识神，偏离神的道，结果呢也带给了国家的难处。我们现在呢就把时间交给李崇文老师，为我们来去讲解有关于约兰和亚哈谢的事迹。
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服侍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历代志上下研读。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继续收听真道分解为你预备的历代志上下研读。过去六次节目内容当中呢，我们一起来看历代志的中心主题，我们都尝试呢以正面的观点来看基督徒灵命兴盛的关键，而这个兴盛的关键在圣经的提醒之下呢，我们就看到乃是在于有神的同在。神同在就是关键，也是说在于呢我们要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个就是兴盛关键。但另一方面，我们从犹大国列王的生命当中呢，有时候也看不见他们正面的成绩，甚至乎呢所看到的是有些君王他们的过盖过了他们的功，这是相当可悲的。不过另一方面，从这些负面的状况当中呢，我们又得到了提醒啊。今天是历代志下的第七讲，而我们要学习的主题呢，就是行事偏邪的必受咒诅，行事偏邪的必受咒诅。有关的经文呢是历代志下21到22章，我们今天要看看犹大国连续的三位君王，而其中一位呢是女王，不过这三个人都没有美善的政绩可言的。以色列自从分裂成为南北两国之后，犹大国历任的20位君王，其中的一位是败坏的女王亚他利亚。亚他利亚就是北国耶洗别的女儿，是以色列为了与犹大国建交，亚哈王表示这个友好呢，就把自己女儿啊给了南国的约沙法王的儿子约兰为妻，就这样安排了这一段的婚姻啊。亚他利亚呢可以说是承继了他母亲耶洗别的恶行，野心很大，做事很残忍，她一直左右着自己丈夫约兰的决定。另一方面呢，亚他利亚也是他儿子 日后亚哈谢王背后的一个主谋。那直到亚塔利亚的胆子越来越大，也在亚哈谢王被杀之后，他竟然自立为王，名正言顺地做了女王有6年的日子。他的影响力呢，长达12年之久。当时人民就因此活在12年的这个长期痛苦斗争之中了。根据记载，约兰王登基的时候年32岁，做王8年，而其中有3年的时间呢，是跟他的父亲约沙法共同摄政。他被评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呢，特别是指到约兰因为娶了亚他利亚为妻，一切听从了这个恶妻的摆布，所以呢就行出恶事。从圣经的记载，约兰王呢最少有3件的恶行。第一件恶行是在正式独立为王之后，可能呢他不满约沙法在离开世界之前呢，曾经把许多的金银财宝还有坚固城赐给了约兰的其他兄弟，于是就在正式登基之后，为免受到其余兄弟在政治上的威胁呢，他就把所有亲兄弟全都给杀了。圣经呢形容他是奋勇自强，而这个形容词也曾经形容过他父亲约沙法王的。只不过呢，约沙法王的奋勇自强呢，是用来敬畏神、防备敌人的这些事情上的。结果呢，他就蒙神大大的祝福，耶和华坚定他的国。至于约兰王的奋勇自强呢，其实指的是他的机心，他可能是被妻子所煽动，鼓动他要把自己亲兄弟呢全都杀光，一方面可以夺回了所有的财宝，而另一方面呢，也是夺回了国家的坚固城，以防叛乱。约兰开了王帝登基之后仇杀兄弟的一个先河。约兰王第二件的恶行呢，就是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他并没有承接父亲约沙法对官长百姓的忠告，没有严谨的遵从神的律法，自己呢反倒是首先来背离了神。不单这样，约兰王第3件恶行呢，就是把偶像崇拜带进犹大国。据说偶像巴利是源于迦南的假神，是掌管风雨的神，也就是在农业社会上大家呢要供奉的财神。至于偶像亚瑟拉呢，他是巴利的妻子，据说亚斯他路也是巴利的妻子，也是巴利的妹妹。由此可见，在偶像之间的关系呢是相当的暧昧的，而在祭祀的过程中也只是一味的行淫的这些的仪式，而当中全没有道德教育可言的。在约兰王当政的这个时代，宗教和道德生活越来越败坏了。北国的以利亚先知写了一封信给约兰王，预告神如何因着约兰王的恶行要审判他。先知说，耶和华降大灾于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儿女，并你一切所有的，你的肠子必患病，日加沉重，以致你的肠子坠落下来。后来以利亚先知的话果然呢就一一的应验了。那从这3位恶王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3个属灵的教训一同来学习的。第一个属灵的教训呢，有关于审判谁的问题。那可能有人会问啊，为什么明显是亚他利亚所犯的罪，约兰王呢看来只不过是个傀儡，而后来亚哈谢王更是任由他的母后来摆布而已，为什么这些的审判不是针对亚他利亚， 却要他们一同来承受审判呢？当然很明显的，亚他利亚固然是要受罚，但是国权毫无疑问还是属于约兰与亚哈谢王的，但是他们却无力保守国权，所以他们是责无旁贷的。每个人其实都有守护守卫自己的这种责任，那没有一个人在犯罪之后呢可以推卸说啊，完全是因为试探，或者是推卸说我是受人的唆摆，甚至呢说啊，推卸我受制于人，以为自己就可以置身事外，那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如圣经雅各书也这样指出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既是这样，何况一位在位在上的君王呢？那他的位置，他的影响更是重要的。他若行得正，行得对，就可以领导百姓走在正路上。如果他走了歪路，他也是带领了自己千万的百姓走上歪路，这个罪，这个影响就更加的重了。因此我们看到，神审判每一个人呢，是按照我们个人或善或恶，我们要受报的。没有站稳站好自己的岗位，失去了道德勇气，又或者是行了邪恶的事，终必要受神公义的审判，这是无可推诿的。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呢，都要警醒，谨慎自守，别把自己生命的主权让了给自己的肉体来放纵，又或者是把主权让了给别人来带领自己过一种荒唐的生活，也别让自己的恶行劣行害己害人。我们应当奋勇自强，但不是为自己的荣辱，乃是为到要敬畏神而生出正直、公义、勇气的这些生命的素质，在世上活出美好的见证，过一种容神益人的生活。在当中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属灵的教训呢，是有关于神的审判的问题。圣经经常记载神的审判，但是你有没有仔细的看神是如何的审判呢？神根本不用自己来动手，他只是容让事情发生，不去参与保护，那么痛苦与祸患就自然的这样的临到了。从约兰的家庭当中呢，我们看到行事偏斜的必受咒诅，但那些的咒诅绝对不是从神而来，而是神容许事情发生而已。例如呢，当约沙法王敬畏神奋勇自强的时候呢，神就以他的大能和威容震慑列邦，他们不敢动手来加害以色列人。所以圣经记载，神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不敢与约沙法征战，甚至呢还有好些国家与约沙法送礼物纳贡银的，约沙法的王位因此就更是坚固了。但是当列王与以色列人行事邪恶，再不敬畏耶和华呢，神就激动那些列邦，有背叛的，有攻击的，有掳掠的。神在这个时候不用伸手加害，只要他缩回膀臂，不加以保护的时候呢，这些可恶的外邦人就容易的来进行侵略攻击。试问，神真的要进行审判，又有谁能够当得起呢？所以我们看到了，神的审判呢，很多是以战争、饥荒、瘟疫的形式来临的，而目的呢，是一个的警示，一个教训，好让背叛他的人可以回转，明白到唯有 遵从神、顺服神才能够得福的。因此我们看到，神只要沉默不加扶助，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极其沉重的祸患了。不但如此，我们又看到许多的祸患是因果循环的一种关系的。行恶的人遭受恶人的料理，也是祸患生祸患的这样一个自然的道理。当约兰王他不怜悯于兄弟之情，大举的要迁灭自己的兄弟亚他利亚，也为了要夺取王位，使王位坚固，更加呢是肆意的杀戮，连亚哈谢也死在无情的刀下。以恶对恶吗？别人也会同样的用恶毒的心加以相待的。我们看到在约兰王死前的两年，他遭遇长期病患的折磨，两年的长患，最终肠子坠落下来，病重而死，这个情况呢是相当的痛苦的。圣经更加形容他死时没有人思慕，他也没有被葬在列王的坟墓里。由此可见，当时官长和百姓对他呢也是极其的轻视，没有人对他有任何的尊重敬爱。弟兄姊妹，敬畏神的不单蛮有智慧，也同样蛮有能力，而这些能力呢不是来自自己本人呢，而是来于上帝的威名。纵然恶人他们不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真神，但也不能不震慑在神的威名之下，不敢呢对神所帮助的人有任何的加害的。所以在面对困苦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埋怨神，相反的，我们要更加的敬畏神，亲近神。因为呢，作恶的人不懂得怜悯，不懂得仰望神的怜恤，神只要愿意伸手帮助，我们就必定得到他的扶助了。除了刚才说到的两个属灵教训，首先是审判谁的问题，然后是上帝的审判问题。除了这两方面的了解之外，我们从这一些作恶的君王身上学第三个属灵的教训，就是有关于在审判当中要看见神的怜悯，在审判中要看见神的怜悯。当人并不晓得去寻求神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的爱仍然是主动的，他会按照他的信实来怜悯世人。当约兰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的时候呢，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照他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这是神的信实，他的约他一定会守。所以在亚他利亚叛变的时候，他当时呢想杀尽犹太全家，但神呢仍然让爱他的人保护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成为后任的君王。神就是爱，而神的爱呢是主动的，这一份的爱不受任何人和事来加以限制的。所以只要投靠神，这种人呢必定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姊妹，愿意你和我们千万不要自己的离开了神，我们要过一种的生活，是坚定的倚靠他，步行偏斜的道路，免受咒诅。只要我们有这样的决心，做这样的选择，那么在神的看顾保守底下，我们在世上就要经历神的祝福。
我要参加，我要参加，我一定要参加。
你参加些什么呀？
一年一度的正道分解圣经问答比赛。
哦，那什么时候举行的呀？
2009年5月13号到6月18号。
哎，那怎么个参加法呢？
只要留心听节目当中播报的题目，在6月20号之前，将每题的答案经信件、传真或者是电邮寄给我李兰就可以了。这一次的比赛除了设有冠军、亚军和季军以外，还会有优异奖，而且每位参加者都有纪念品的。
哦，那我们也要参加。
参加。
真道分解2009年圣经问答比赛题目。好，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把33、34和35题呢都一问啊。好，第33题的题目是出自于历代志下的题目，历代志下的题目33题。所罗门他奉献圣殿以后呢，以色列众人守奉献坛的礼，他们一共行了多少天呢？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守这个奉献坛的礼，守这个礼守了多少天呢？所罗门奉献圣殿以后，以色列众人守奉献坛的礼共行了多少天呢？好，34题也是出自于历代志下的。约西亚的时候，哪一位祭司偶然在耶和华殿里边得了律法书呢？34题，约西亚的时候，哪一位的祭司偶然的在耶和华的殿里边得了律法书呢？那这个可能你要把它给整本给看完才会找到这个答案，虽然它是在历代之下的，我们还没讲到呢。好，34题，约西亚的时候，哪一位祭司偶然的在耶和华的殿里边得了律法书呢？35题，哪一位的外邦领袖被神感动，下令准许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殿宇呢？35题，哪一位的外邦领袖他是被神感动了，下令准许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呢去建造殿宇呢？那你会留意呢，这三题题目全部都是出自于历代志下的。虽然呢这35题的圣经问答的题目呢都是出自于有新约有旧约，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研读历代志上下嘛，所以有不少的这个题目呢还是出自于历代志上下的。那么其中今天这三题都是出自于历代志下，有一些是已经讲过的你听过的，有一些呢咱们还没讲到，但是你可以速读，就是很快的把历代志下给读一遍，那么就可以找到答案了。那除了这些题目以外呢，以下就是咱们要重温的一题经文题，我们一起来听听。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
这句比较长，所以我就再念一遍。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到13节，有三节这么长。耶和华说，我知道 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讲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那这个呢比较长一点啊，因为它是有三节，是耶利米书的29:11-13。这三节经文呢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就是有时候患难会临到，但是不要呢对神失去信心，因为呢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而且呢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神是赐下呢盼望的神，我们有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要神向神的去祷告去呼吁，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而且呢这三节经文呢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呢他是愿意人去寻求他的，因为在这里边提到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那当我们在背圣经的经文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常去思想，真的去默想那一些的经句它里头的深意，这就比较容易背诵啊。不然的话呢，我们很快就把它背了，然后很快的就把它忘了啊，那就没意思了。那另外别忘记，除了要背诵经文，要回答35道的圣经提问以外呢，还要回应一题，就是影响你很深的或者你很喜欢的一节经文，或者是一段你很喜欢的经文，可以是你的得救见证的一节经文，就是你看了你听了那节经文以后你就很深受感动，后来呢你就觉知而成了基督徒。又或者呢是曾经在你很软弱的时候有一节经文一段经文成为你很大的帮助和力量，然后你把那件事呢给写下来，那节经文给写下来。这么做呢之前提过啊，一方面呢是帮助我们去操练呢、去操练呢去记神的话语啊，我们多去这样子去写下来的话，跟人分享的话呢，我们其实是在跟人呢去彼此的教导啊，去做见证啊。另外呢，其实也是提醒我们自己，有时候经历了神的恩典，经历了看了神的话语，但是我们忘记了，忘记了神的话就没力量了。所以呢，盼望我们不要把神的话给忘记，盼望呢神的话也成为我们的鼓励。愿神祝福你，用他的话安慰你，保守你，我们下回见。
主啊。